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我们呐、我默学我呢因为临时有学长问到我定义不清楚的有关二取空的部分呢、所以我临时找了辟寻记第二册来取了真实义品里面的定义来跟各位做口头的报告。那么不确定各位自己是不是回家自己找到那个文啊，把它补述进来。那么我是希望各位真的做了。那么因为怕各位看了以后呢，还是对里面的文字不了解啊，因为上礼拜因为没有文的关系，我也不好取那个文字啊，选讲太多。那么简单大概把我自己的体会跟各位做报告罢了。那么今天呢，不管各位有没有抄来真实义品对于二取空的定义呢，默学还是在白板上把二取空跟善取空最重要的两个观念所产生的旗舰啊。那么我不去讲错误的观念啊，我去讲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对这两句话啊，对这个两个命题它的正确的完整的解释是什么。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有用到辟寻记的菩萨地真实义品卷36页码呢在1201页，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啊。那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抄在笔记本，记住啊，上我的课大概你们非得要用笔记本不可的呀，啊，那课本法本一定要，笔记本是我是建议你们，每次默学谁讲多少文，你们呢就要入多少文，啊，来抄，抄不是就是这样子把它抄完，真的是要去做整理的，啊，真的是要去做整理的，那么这整理的功夫当然。也要看你们对那个文字的理解有多少啊，才能够决定啊。不过只要你们真的有做功夫呢，我一定尽力的再接着当次或下一次呢，或者在以后提到相关的文的时候呢，一定会尽力帮各位学长做消文解义，乃至于呢报告默学心得的这个补充。那么上个礼拜呢，默学就定义了啊，不是我定义哈，是弥勒菩萨在真实义品当中是定义这样子的。那么瑜伽行派对于真正的空义呢，就是真正的圣义空呢，它是怎么解释呢？它用两个命题，就是白板的第二行，有彼故空，彼实是无，这八个字哈，是第一个命题。第二个命题呢？是在倒数第二行，于此啊，于此而空，此实是有，有没有这两句话？那么二取空的人呢，就是对于有彼故空他不信受啊。那什么叫有彼故空？待会依照白板来做解释哦。那么二取空的人不但对于有彼故空这个道理呢，他不信受，他对于此故空他也不信受。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只准他认为一切法都无所有这个观念是有的，是真实的，其他的你只要说有都不对。所以呢，有彼故空的那个彼呢，对二取空人而言呢，就是他的无所有、无自信、圣义地的坚固的见地，对不对？比如说我认为圣义地，圣义地就是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无自信，这是二取空人的见地。那这个见地老实讲对不对？默学是认为对的啊，因为经上是这样讲嘛，对不对？可是问题他怎么理解是问题。经上也讲，佛讲空是有甚深秘密意，你要莫着一个空相。同样道理啊，空相不可着，空性可以着吗？就不可以着了。那现在就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相跟性的问题啊。我要往下讲之前，我还是要把相跟性跟各位讲清楚。什么叫做相啊？什么叫做相？凡是六根能触对的都叫做相， 而这能出对的呢，不只是说有对无对，有对无对能认识的就叫做相，不见得见得到哈。有对是见得到，无对是见不到。可是就像我们的法尘见不到啊，对，见不到是说眼根见不到嘛，耳尘闻不到，就前五识虽然触对，虽然没有办法对到那个法，可是呢意识呢能圆啊，对不对？我能够想，我能够想在美国的朋友啊，是不是这样子？虽然不在这里我也看不到，是不是这样子？那只要我心里面产生这个认识作用，它就是有。凡是产生认识作用的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相。这是唯识的定义哈。那么性是什么？性就是能够让我升起这个想，这个认识的，能够让我升起这个的理由，对不对？的理由的所依就是性。了解吗？这是唯识的定义啊。我一定依于一个道理，依于一个证据，依于一个因缘啊，依于一个理由，不管是什么，对不对？我一定依于一个东西，然后呢去认识，去产生对另外一件事情的认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会产生认识有两种，一种是有比，一种是于此，产生认识作用。那么有比就是说由认识者自己的一个观念来认识一个非我的法，对不对？由我的一个见地来认识一个非我的法，那么被认识的当作是在心外。所以其实中观跟唯识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很多人一直要把它拉成一样啊，是因为它对很多的名词定义根本不同。可是呢，这个中观学者就经常要用他对于名字的定义呢来去观察，来去视为唯识的命题。那当然唯识怎么看都错嘛，对不对？那么我有一部分的唯识家呢也是用他们对于名词的定义呢来干什么，来去解释中观学者的那个命题，那怎么看当然也是错嘛。所以老实讲，没有唯识这件事情。瑜伽行派在要修止观，瑜伽行派是为了帮助我们修止观啊，于是把我们心念的作用那个机制去解析，而去研究，去参究这一念心念起灭的整个机制，就是止观的过程。所以瑜伽行派他为什么施设一个唯识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不是弥勒菩萨讲的。很多人觉得说，尤其印顺导师也有这样子的误会啊，他说有一份的唯识学者，那这唯识学者是谁？他的言下之意是指弥勒无着世性的传承，他只是这个传承。可是问题我上个礼拜就讲了，解释密经是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是佛在他的自说因缘当中就教导我们，而且他自己在无自性相品就判教唯识的这种诠释教法的方法是第三十教。第三十教就是第三期，就是做止观的。第三期并不是时间的前后，是在修止观的时候，以及一切人对一切法升起之见的时候，会有三段过程。第一段过程一定认识有嘛，那么有怕你在心中生执，于是要跟你讲无相法嘛，跟你讲空嘛。那么讲了空以后呢，又怕你堕入一个空执嘛，于是跟你讲一个亦有亦空的中道教。这个就是世尊自己的判教，记住哈，这是世尊自己说的判教，管你今天大德多高，包括弥勒菩萨在内，我们今天这一块土地哈，谁是我们的根本师啊？释迦牟尼佛嘛，所以当然要依他的说法嘛。而解释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别忘了这件事情。大家都把唯识立为一宗，把他的宗主呢推给一个不晓得从哪来的弥勒菩萨，那么于证据历史有考据的就是无着世亲，于是就觉得这个是佛后的大德，对他就有种种的批判。不要忘了哦，你只要批判唯识的见地，你就等于批判谁啊？
批判释迦牟尼佛啊，你批判如果是对的，佛也允许批判的哦。他说你可以去善知思维，你只要有道理，对不对？实践过后与你心中内自证的经验，你认为不对，你可以不相信他，他允许我们不相信他。可是问题是你的解释对不对？你要解释一定要依于圣言量的解释，训练我们的比量思维，这个才叫做闻思二会嘛。还要在修三摩地当中怎么样自作证，因为真正的圣义地是内自证的体会，是黎明言的法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墨学对于宗派我没有兴趣，墨学要跟各位报告的事情是，瑜伽行派在佛所说的唯识的法教当中，唯识的观点呢，应该讲唯识是一种观点，而这种观点呢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搞懂教言，搞懂圣言量。因为圣言量呢很多并不是表浅的意思啊，不是表面上的意思。那你说佛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不直接说就好了？为什么要说这种表浅的意思，让我们误会了，然后背后还有一个甚深秘密意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语言的特性就是这样，语言的特性就有名句文的层次，基本是个文字的形态，文字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个假思色的法，对不对？我用一个字，其实是要有佛陀的音声，而音声是要指一个物，所以就有音声、文字跟物三角关系，有没有？所以我们只要用音声文字去说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怎么样直接，都只能间接嘛。那凡是间接施设的就会可能出问题，因为它何况还要经过认识嘛，还要经过理解嘛。所以墨学我不认为佛法是本体论，但是有些人认为说那它就是现象论，它就是认识论。比如说应顺导师就觉得佛法是比较接近认识论，我是觉得那是有一点哈，那是有一点这个用西洋哲学去附会啊，去附会佛法的观点。墨学如果真的要用西洋的这种世间学来比类的话，我是觉得佛法比较像什么？比较像诠释学，而诠释学的前身呢就是语义学，就是我们人要沟通，因为我们要沟通一定要用文字，一定要用语言，一定要透过音声，对不对？那由文字就会变成名字，那么名呢就会组成句，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名句文之间呢就要讲两件事情。我们在这个音名当中呢，他就说名权自信，句权差别。名就是要指出一个特别的物，特别的事，一个名字，比如说墨学的名字叫做廖成林，对不对？廖成林其实不见得是我，但是因为我登记这个户口，所以廖成林这个名字就是我的代号，这个叫做自信。请问这个自信有自信吗？这个名字为自信，但是他有自信吗？自信在佛经里面，不管是一切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对他都有统一的定义。什么叫做自信？自信就是不假他缘，自己可以成立的东西叫做自信。不假他缘，自己可以成立的，懂吗？这个四部哈，小乘的两部、大乘的两部都共同统一自信是这样的定义。咱们大家要辩论哈，一定要把名词大家定义要调成一致啊，好一致好。自信如果是不假他缘，自相可以安立，就是自己可以成立的。我本来就是这样子，我本来就叫廖成林嘛，不一定了。我中间还被取过很多外号，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人家叫我二愣子，是不是这样子？后来发觉，哎呀，这个人这个扮猪吃老虎，觉得我这个人深不可测，于是他也叫我皮蛋。那完蛋了，那每一个名字如果都是我，那我每一个名字都有自信，那我这个人自信不就一大堆的吗？其实不然嘛。所以 唯识他如果说要有一个理论的话，老实讲，他只是要去点出我们使用语言的限制性。所以你必须要在语言使用的限制条件底下去理解，对不对？而不要在语言条件限制底下去产生误解啊。因为如果你的理解都做不到，你怎么样能够证入离言法性呢？你怎么样能够证入圣意呢？你怎么样能够修学止观呢？你的文慧都不成就了，不要说思索成慧了。可是问题是，很多的学者啊，很多的学者都把佛法的宗派里面的道理呢，当作是要建构一套知识系统，然后呢，彼此去比较哪个知识系统解释的比较正确。如果它是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评价它的正确与否；如果它不是个知识系统，你干嘛评价哪一种解释方法比较正确呢？因为解释不过就是某一种角度的诠释嘛，懂意思吗？是我对一个现象的解释，解释是名言，现象是一堆因缘所成就的现象，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今天我如果用我的诠释的名言去取代那个因缘的自信，我当然说这是自信，对不对？可是自信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嘛，这个自信是空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廖成林是我这个人的名言名字，而这个名字是要指这个人不共于他人的特性，我们假说为自信。这个自信更准确一点讲，就是这边所谓的色等假说性法。那用舍大圣的说法，就是名言自信，请自己在旁边呢写下，色等假说性法就是名言自信，就是用一个名句文来称，把名字来称说一个物，对不对？而让我们去认识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的所使用的那个名言，那个名言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个理解啊。比如说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目前也不知道，但是有人姓林啊，林就是双木林，那就是树林的意思啊，有一堆树木聚集在一起啊。那有一个学长的名字叫戴元，戴元那个戴啊，听说是泰山啊，泰山顶上的平原，在树林当中凸起的一座泰山，泰山顶上的那个平原，难道就是他吗？如果你把名言每一个字所代表的意思去产生一种想象，然后用这种想象去认识一个人，那个人难道是这个样子吗？不然嘛，对不对？这个就叫做色等想识。为什么叫色等？色就是包括色受想行识，对不对？这就是五蕴的名言自性。五蕴本身是用来称一个生灭的现象，对不对？因为生灭现象如果我不称个名字，我怎么讲你们会知道我要讲什么？所以我一定要称说一个名字嘛。而这个名字一定会让你，当然我选择这个东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一定有道理的，对不对？他所用的就是我们观念当中最接近我要说的那件事情。但是不是我说的那件事情？不是啊。比如说我说杯子，这个话可能只在场每一个人自己有的杯子，可是我可能特别要指我台前这个杯子，对不对？我当我讲杯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带着我所说的，是不是这样子？而佛法一直就要透过名言的观察跟分析来破掉我所的执着。记住哦，佛法不是知识系统，佛法是要来破除让我们生苦的因，而生苦的因经过归纳就是我执跟法执。所以他要找到哪边会让我们升起我执跟法执的所在呢？他就要依照他的整个诠释的方法引领我们去观察分析那个现象，乃至于让我们理解原来我于中有许多的我执跟法执，对不对？先认得贼是什么，再认得贼，这个贼的是什么？是自相。 然后呢再进一步去分析这个贼这个相升起的理由，是要分析他的性，然后发觉这个性根本都显现什么无自性嘛，对不对？无自性是没有我所以为的那个样子，而至于他是什么我一概无知。所以般若是现观，现观的智慧是不能知上立知的，你说我能知那你就是无明，了解吗？你在佛法般若这个观念底下，你不能说我能知，你说我知道什么事，你知道都是你自己心里面以为的事，你心里面以为的事不是我执就是法执，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对不对？照藏传的生死轮回图，就是猪咬着一只蛇，蛇咬了一只鸽子，鸽子咬住猪，这三者一直不断的轮回，这代表贪嗔痴啊，代表贪嗔痴啊，鸽子代表贪，啊，蛇代表嗔，那个猪呢代表愚痴，代表愚痴。我们的心里面的自信，你只要有升起，那一定是这三样东西，这边嘎嘎棍，然后变现很多的烦恼心所，对不对？在里面的跳梁小丑，在引起我们种种作意，这是轮回的因嘛。佛法要我们去断这个东西，那你要断之前要认识这个东西，所以记住，我们绝对不是要建立一个知识系统，然后呢比较哪个知识系统诠释是正确的。每一种佛法的宗义都是止观的次第，每一种止观的次第都是要解决某一种问题，所以我们看每一宗的宗义的时候，应当要去取它的殊胜处，殊胜者就是它的 speciality， 就是它的特长，懂吗？知道用它来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用错了药解决不同的病，那你就是颠倒，如果你用对了药，那药到就病除啦，是不是这样子？那病除以后药也不要用了嘛，对不对？哪一个药会是了义之法呢？在佛法的观念里面，你不能执着一法的啊，所以佛才密意跟我们说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不是讲无没有物的自性，因缘的自性我们不能知，你懂吗？因缘法的自性我们怎么能知？我们知来知去都是知我们自己的自性，我们都只能知了自己对于一切物我的理解，懂吗？这个是我们的亲所缘，我们对我们的书所缘，对于因缘变的一切山河大地，乃至于包括我们自己真实是什么实相，我们都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个根深气界真实的实相的话，我们就是见地的人，我们就是圣道者，了解吗？可是我们今天就是不知道这个实相，所以我们才轮回嘛，才轮回嘛。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着这样子的诠释，你的病在哪里，你就用哪一宗的宗义去解决你的病所执的在所执的处所。所以我劝各位要消弭宗义之间啊高低大小对错的辨析，那个辨析是过去我觉得很多的老师他其实是犯了错误，其实是犯了错误啊。我们不应当被大德的解释限制了我们对于圣教量经教真正的书生的解释，它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应当要去体会，不要去离开了断我执跟法执，离开了离苦得乐，离开了出三界，离开了成就圣道之外，去定义一个知识系统，对不对？建立一道理论，你建立这样理论干什么？你觉得人生还不够苦，你还要去学这些东西来困扰我们吗？老实讲，我实在是很不愿意讲这些理论的东西，因为这些理论东西老实讲应当是留在佛学院，所以佛学院不容易成就一个圣道的人才，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花时间解决这些知识性的问题。老实讲，我们今天在家学佛应当直接学什么了义，留意了义就是对我们生出三界了生死直接有帮助的刑法跟观念就够了。可是你说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出三界了生死有关系？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关系在哪里？关系在于默学看到很苦的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我们今天呢是出击， 我们到哪个三智寺那边去听课，这个三智寺讲这个名言，那个三智寺讲那个名言，我们在众多名言当中不了什么，不了实相，搞得团团转嘛。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学习什么，学习佛法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这是有一位现代的大德的海瑜法师，他常常讲的，你读一部经，你就要学习这部经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如果你不先把这两个模式搞清楚，你说你今天了道吗？你今天能够入实相吗？我觉得是很困难的。而瑜伽行派的宗义，老实讲它不是什么理论，它就是实际瑜伽行者在止观心当中去观察心念起灭使用语言的习惯的一种升起次第，它其实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特定的理论。如果要说有，只有一个，就是般若，它就是为了要解释般若。因为只有让我们透过瑜伽行派的这种解析帮助我们学习般若，等我们成就了般若以后，我们自然能够成就现观的智慧，对不对？所以中观也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悟入般若，产生般若的智慧。唯识的宗义也是要帮助我们悟入般若的智慧，在这件事情上应当是无二义才对。乃至于中观跟瑜伽行派，其实瑜伽其实是唯识，唯识跟中观为高炸呢，大家金吗？大家金吗？大家连我上次讲错的名字叫做中观经论，应顺导师妙音集中观经论，我这礼拜抱着他睡觉，每天晚上啊泪流满面。民国38年，他老人家用了2年的时间写下这本书，写下这本书。我本来是热血澎湃，想要拿到这本书呢，从头到尾逐言逐句的去怎么样讨论一下。我把话收回来，讨论一下到底印顺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用意，我觉得是良善的。因为在他那个时候，你说几个人读得懂中论，几个人搞得懂中观，几个人搞得懂唯识？老实讲，他老人家是有慧根的，他当时在民国38年能够花2年时间整理出这个东西，对当时读不懂这些论点的人帮助是很大的。墨学民国64年开始读这本书，那个时候为了要学中观读这本书，我把它捧为圭臬，当作是圣旨，当作是比直接读中论，比直接读陈规之论还更高的，因为我读得懂他老人家说的，我读不懂陈规之论，我读不懂中论，所以我只要用他的解释来帮助我理解那两部论。可是30年后的现在，我看他处处在解释上是有瑕疵的，但是他老人家在中论这个部分，在中观在中观论那个部分，他的见地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墨学不去讲那个部分的问题，我觉得当今汉传的学者，如果有人要想要研究中论中观，我想应顺导师对于中观部分汉文字的解释不能不学习，连妙老都是对他非常赞叹。他对于中观本身的真正的道理啊，解释的是非常的殊胜，可以说是没有瑕疵的。但是我念一下他的自序当中的两句话，他说呢，两行话啊。他说在师友当中，我是指应顺导师他自己自称我是被看作研究三论或空中的。我曾在为性空者辩这篇文章当中说到，我不能属于空中的任何学派，但是对于空中的根本大义，的确是有广泛的同情。我不晓得他同情什么因为时至今日，空中的理论当今是显学啊。为什么是显学？因为他老人家的关系。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他们对于中观，在中科巴大师以后抉择中观是他们入修佛法的根本第一部论，后来才改成入中论跃称论师的入中论。而这一派的说法已经变成是当今台湾佛教乃至于藏传佛教的显学， 显学当初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当时并不在那儿。可是他说啊，他为了空中的根本大义却有广泛的同情。我觉得理由是这样，因为当时在清末民国初年，其实应当是说北宋以后，中国佛教已经不再研究般若了，也没有三论宗的学习者了，而都在研究什么？都在研究楞严经啦、大乘起信论啦、净土宗啦，以及化头禅这一类，老实讲广泛的偏如来藏系的道理跟方法。而般若跟三论的东西已经很久时间没有人学习了，这个口气是妙老的口气啊，已经没有人学习了，讲的都是相似般若的意见。他老人家对这些事情是非常深刻的，有使命感的，所以他说他对于空中的根本大义确实有广泛的同情。同情什么？不是同情空中啊，是同情我们中国的佛教徒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般若的根本大义没有人学习啊，没有人学习啊，你没有不懂般若，你解释经典就会错啊，就会错啊。佛陀处处要去净化婆罗门教外道的思想，可是到了后期大乘已经变成什么犯我不分了。楞伽经当中大慧菩萨都会直问释迦牟尼佛说，你说的如来藏好像犯我。佛陀在楞伽经回答他说，这个是一种方便说，为了怕空，为了怕无我的人而说的，是楞伽经里面亲自佛自说的因缘事。而真正背后的动机在哪里？就是要我们去破我执跟法执，而破我执跟法执的根本一个工具，一个智慧是什么？就是空啊，就是无自性的圣义地啊。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没有人学习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他老人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有广泛的同情。记住，他不是同情空中不需要同情，对不对？他有佛出世无佛出世，他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不会改变什么，我不会增加一分，我不会减少一分。可是他对于中国佛教徒是很大的同情力。可是时至今日有人说了哈，这不是我的意见的，我曾经问一个老师说，应顺导师之后有没有大德能够真正把般若三论空中的根本大义能够再讲清楚说明白的？那个老师说没有了。从应顺导师之后，汉传啊，藏传我们不说哈，汉传没有，他眼中啊看起来是没有人再去把空的理论三论啊，以及般若的经啊，真正的根本大义搞清楚了。乃至于他在没有人教，应顺导师在没有人教的情况底下，他奋斗这一些文献，供我们这些学子。老实讲，我这一辈的几乎都是读他的书长大的啊。那么在白衣当中的老师呢，大概北部就是南怀瑾老师，中部就是雪公老师，大概台湾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可是你说在这么多老师当中，这些老师有几个人真正能够把般若跟三论东西搞清楚、讲清楚、说明白？事实上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时至这几年啊，妙净长老积极的去推动啊，要去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然后在修止观的部分呢、啊，他积极的去推行啊，要去学习瑜伽师地论。汉传有这两部这么好的东西，你没有人学，请问中国的佛教徒该不该被同情啊？是这样子的。可是问题是在哪里？问题在于般若的东西、空的东西，在经过应顺导师他做了很多的辨析工作，写下这么多的文字之后，他几乎著作等身，不止等身，超过他的身高了。这么多当中，很多人去读他的东西而不读根本的经，不读根本的论，就把他老人家的文字啊当作是无限上纲，凡是他讲的都对，对不对？而不去读什么，不去读般若经啊，不去读中论啊，乃至于有人就拿中论一部以少为主，不去读自论。 乃至于用中论的思想来批驳什么唯识的思想，造成什么宗派之间的对立。这样继续下去是佛教之福吗？于一些行派唯识的宗义，如果再没有人正确的学习，乃至于我敢这样说，根据我这长久以来对唯识论点的学习，莫学要真实去说，印顺导师他没有好好学习过唯识理。听到我这句话，如果有意见的印顺导师的弟子，尽管可以找我来算账，我为这句话是负责任的。没有好好学习理，所以虽然他说啊，他在秩序当中说他不属于空三论，他不属于空中，乃至于不属于空中的任何学派，可是墨学看下来，墨学是觉得有的。他属于哪个宗派？他属于空，属于三论，而是属于空中里面的印尘中观。而在藏传当中呢，他称为叫做自空派跟他空派。印顺导师的思想是比较偏什么？偏自空的。他对于他空的思想是有很多批判的。他跟很多藏传批评他空的人一样，把轻辩论师的秩序中观的他空见，乃至于把唯识都判作同一类。他说唯识跟轻辩论师的秩序中观都是属于他空派。其实这些事情我不应当在这个法堂跟各位学长报告，因为你们不见得是读过佛学院，对于什么自空他空秩序印证不见得清楚，但是不重要。重要在哪里？重要在于这些分派都是佛后的大德，墨学称他为这些人叫做学者。为什么？因为不是就从止观的角度，不是从止观的升起次第来谈这件事情，都是谈什么？都是谈心得，都是谈结论。个人个人谈他自己所相信的结论，这一派认为结论是自空，这一派认为结论是他空，这一派认为这个结论应当用秩序的论因明来立论，这边呢认为不应当用因明来立论，都在争这些枝微末节的小事。对于离苦得乐，对于怎么样出三界，对于怎么样了生死，都没有讨论的，都讨论谁的结论是对的。拜托诶，你干嘛哇熊刚卡，我们两个人在辩说你的药比较有效还是我的药比较有效啊，不你讲话以后去告吗？不然你能够把悠悠软膏吃到你的肚子里面去当作是治感冒的药吗？根本不行嘛，根本不行嘛。可是当今的佛教已经变成学术的佛教，把对于一个诠释系统的结论，因为个别有个别的对峙，不去搞清楚这个问题，却在搞谁的结论是对的，就像在论辩哪一个人要是对的一样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历来的大德到现在为止，现在为止弄起不几款代级啊，都在不几款代级。我今天也在不几款代级啊，我带着各位的法身慧命也在不几款代级。可是要不要搞清楚？要。我只是想告诉各位不要去搞清楚这些事情，但要搞清楚什么？搞清楚你们的根性，你们生命境界所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么多中医当中，哪一种中医对我的病是有帮助的？根本大意是什么？佛法是治病的，不是建立真理的叙述的理论的，不是这个东西。当然佛法要入修一定要以正见为先，这是不错，是不错。可是正见是我们正确的在每一个境界当中要怎么样，要观察，对不对？不要迷信，不要取向，不要生心，是要建立起这种思维的习惯。记住，不是要学习一个知见，如果你学习一个知见，这个叫做知上立知，知见立知，这个是无明本的。你拥有再多的知识都是无明，因为你根本没有用。正见者是对于一切生命境界，就是五蕴事正确的观察，这叫做正见。这个正见无有定法可得的，所以佛才说，这一定是什么？一切法 无自性。无自性不是没有外心外之法的物质性，不是这个。佛法不谈这个东西嘛。佛法谈的是什么？我们对于外在的认识以为的自信都无有定法可得的。一切法无自性，墨学认为印证中观自空派、他空派、唯识派都是这样子的目的的，都是同一个目的的。每一个如果都能够叫做佛法，也都吻合三法印的话，那么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朝向这条道路，都是要在一切生命境界当中去调伏什么，去除遣什么，除遣我心中对于外境界的什么执实、执以为实。这件事情不管你执实有或执实无，这个自信见都是错的。但是请问，虽然无自信，自信可不可以安立？可以，可以假安立，怎么不可以安立？如果不安立自信，一句话都说不上，一句话说不上。极端的中观学派在五蕴切十六论当中称为恶取空的人，就是不许人家安立自信。问题是你不许人家安立自信，把别人安立自信的言说都破为什么空，都认以为无自信，那么请问他是不是一个着空的人？就是个典型着空的人。所以记住，般若并不等于中观，中观并不等于应成中观，或者是自空见。每一种见地都是对于五蕴事的一种观察方法，尤其应成中观跟自于中观只是一个立因明跟不立因明的差别而已。应成中观说你立因明立量是不对的，空不应当力量，因为力量就落名言，落名言就是有为，就不是圣意。这个话对不对？当然对。可是问题是你不力量，你怎么跟别人形成一个共许的前提来讨论？难道你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吗？他们讨论怎么样下得去？因为应成中观只破他不立论，他只破执，语法一句都说不上。这当然是很高明的说法，可是问题是自续派的人他强调什么？他强调辨析的升起之地。他说一切法应当假借安立之地来破一切自心见，最后自己也可以破掉。他也没有坚持认为空性应该怎么定义啊，唯识也是如此的，唯识根本也不立什么是空性，什么是有性。他说我们对于一切的法，不管是有为无为，都堕言辞，对不对？都要假借言说。墨学上个礼拜写白板那一段话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瑜伽行派唯识中义对于要误入圣意的辨析方法，这只是一种误入圣意的方法学，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你的方法比较好，我的方法比较差，我的方法比较好，或者你的方法比较差？每个方法都对治不同的根性的，甚至于你说哪一种人是立根，哪一种人是顿根，都不应当说，因为这都代表什么价值评价，都有评价性在里面，是只是对着不同的根性用不同的方法而已。力量不力量，我们的目的不是一样吗？对不对？我要去破名言的执，跟要破自信执，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所以墨学讲这一段，请各位学长要记得两句话。第一句话，无自信不是有没有物自信的讨论。在瑜伽行派的观点，无自信的解释是没有我自己以为的自信。了解吗？没有我自己以为一切法的自信的存在。因为你的理解就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只是我的理解，对不对？而因缘是就是因缘是，他或许可能摸到因缘是的一分，可是问题留了一个瑕疵，一个等于就被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人问，那么请问那个因缘是有还是没有？对不对？比如说那天我听妙老的话，
他说、啊、你今天、啊、我看着那位 学长坐在我前面，穿了一个蓝色的衣服，对不对？我这样看着他，看着他，然后把像取下来，记忆在我心里面，然后我眼睛闭起来。我眼睛闭起来之后呢，我的心里面有没有他的像升起来？有，我就会想起来他是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脸孔五官，穿什么样的衣服，大概多长多短，手是怎么摆，他的手表是在左手不是在右手，我这些东西都可以思维得起来，对不对？所以我心中有像。佛法要破的是要告诉你思维这个像，这个像不是实有的，这个像所显现的自信更不是实有的，懂吗？我没有在说那个人有没有，可是就有人在问他，我承认我心中取到那个学长在我心中的像是我假施设的，可是我要问的是那个学长在我人之外的那个学长到底有还是没有。我告诉你，佛法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谈这个问题众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对不对？你说一套，另外一个人就要说另外一套，是不是这样子？怎么样说都是有诠释学上的瑕疵的，因为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诠释来认识那个东西。舍大圣论有一句话非常的有名，非离彼能诠，至于所诠转。哎呀，妙老爱死这句话，我再念一遍，非离彼能诠，至于所诠转。那个至就是认识的意思。当你说我在认识一个外物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使用名言去分别它了，那个能诠就是名言。你不用到名言的话，你根本不认识外在，这是一个真相，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不用名言，我不可能认识外在，我不可能说我觉得外面有个什么东西，不会的，你一定用到名言的分别，你才会以为我认识到什么，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不可能我们今天不经过锻炼而有一个什么离名言的认识作用，不会有的，所有的认识都离不开名言的。在我们没有证无分别智，在我们没有见地以前，是没有办法做得到这件事情的。所以在瑜伽行派圣义地的观察当中，他观察什么？有为无为，管他讲什么东西，他都是一个堕言辞失色的观念，对不对？就是我们心中所升起的观念，不是我们企图要说的东西。虽然我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理解我要说什么，可是呢，就有重重的理解，而每一重的理解都离不开每一个名言使用的习惯，对不对？这个诠释的现象是必须要被认同的。如果这个认识外在的现象不被认识，我们今天你说你对，我说我对，那见个戏外供都不可能了生死，不可能出三界嘛，对不对？干出三界啥事？咱们去辨知识系统谁对有什么用？都是你的认识我的认识，你的理解我的理解而已。我们去辨识谁的理解是对有没有用？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因缘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使用语言的习惯不一样，对语言的理解程度也不一样，重重都有许多的误会会存在。请问我怎么离开能诠的名言分别去认识实相？你告诉我，做不到这件事情嘛？所以墨学才讲，唯识不是一个综艺，它是一个诠释的现象，是一个诠释学，让我们来认识我们去诠释外在会发生的错误，去观察这个错误，然后去避免发生这个错误，才有办法怎么样弃证实相。请问各位同学长同不同意？所以在这个现象下，你说有为说无为，难道就真实是有为，真实是无为吗？你说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因为根本无法分别，你只能去借着有为无为种种命题的施设去理解我的用意罢了。所以我刚才墨学讲到名句文的名，接着我要讲句全差别。我刚刚讲了名全自信，接着各位要去学习句全差别。比如说刚才墨学讲了
廖成林是我的名字，名字是要指我这个人的自信，可是能不能指到我的自信？指不到嘛，对不对？他只能拥有一个名言自信，他不能够去指到我这个人真实的自信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有比说这个名言自信是空的，就是第一段命题。可是你能说我这个人是空的吗？你明明就认识到我这个人的嘛，因为你用什么东西？你用名言认识到我。记住，你们必须要升起名言才会认识我这个人。所以你叫我这个人叫做廖成林，你以为廖成林指的就是我真实这个人。记住，我这个人因缘的存在跟你用廖成林这个名言称说我的存在，两者是关带道理。关带是什么意思？有你说廖成林那个人就必须要指到是我，对不对？你说那个学长叫做廖成林，那你就说错了，是不是？这有对错的分别力，因为在世俗地上他叫做另外一个名字，我才叫廖成林。所以你不能乱指说他叫做廖成林，那你就是乱点鸳鸯谱啦，指鹿为马啦。所以他还是可以去分别真假的嘛，对不对？如果你说都无自信的话，那你大可以指他是廖成林啊，因为这个人无自信。如果我没有廖成林的自信，那你随便指哪个人是廖成林都可以对嘛，是不是这样子？用这样子的认识无自信是错的。无自信不是指没有物的自信，而物的自信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不要说它是由因缘所生，它是由名言冠带而有的，对不对？因为我爸爸妈妈称我的名字叫做廖成林，我也去户口登记，我也认为我是廖成林，有这么多因缘，所以你今天叫我廖成林，我才会承认我是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因缘，你随便叫我廖成林，我会承认吗？我一样说拍谁，你认错人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名言也是有因有缘，虽然名言自信是空，可是名言也是因缘所生法，你也不能随便说。由此之故，我们说名言无自信。其实有没有自信？有，他有因缘约定的自信。你要说廖成林，一定要指我这个人，不能指另外一个学长，否则你就混乱世俗，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并不具备有廖成林这个三个字你所理解的意思，对不对？廖成林这个名言可以去拿来用在任何一个人，以后我的孩子像老外啊，比如说我叫 George Brown， 我的儿子也可以叫 George Brown， 顶多加后面 Dot Junior， 对不对？乃至于 Second The Third 第二世第三世这样子称而已，是不是这样子？我名字都可以一样啊，那显现什么？显现这个名言是无自信的嘛。所以你要说名言有自信也对，你要说名言无自信也对，因为这个名言一定要对特定的人说才对，对不对？要有一切的条件成立具足的情况底下，你称说某物某人是那个名字才是对的。所以于此说什么？说有自信啊。可是因为这个名字我可以称说在以后所生出的任何一个人身上，于是这个名字也叫做无自信，了解吗？所以有彼故无自信，于此故有自信啊，对不对？对名言而言他没有自信啊，可是如果把名言跟我这个人挂钩在一起，成为一个冠带假有的因缘，那就有自信啊，对不对？这是唯识的解释啊。可是应顺导师对于有彼故空于此而空解释全错，因为他解释错了，所以他在误会唯识的法教。他文章里面还有讲一句话，他说唯识派的人还称说空是不了义，拜托弥勒菩萨无着世亲都不敢讲空是不了义的，只有谁说？只有释迦牟尼佛在解《圣密经》，他老人家敢说。为什么？因为他判教说唯识是属于第三十教，于是他说第二十教的无相般若法是不了义的，而不了义跟中观学者所谓的不了义定义也不一样，你干嘛生气呢？我讲你不了义是说因为 你自己也说空不能着空，空不妨碍有，你们自己都这样说嘛，这是你们自己说的哦，是中观学者自己说的哦。你们都说空是真实理，对不对？是真实义谛，所以你们也承认它是真实性呢、啊。于是我假说它有自性，难道不对吗？就像今天我称为廖成林，于是你们也同样约定成书称我是廖成林，于是你们说对了、啊，你们说另外一个学生叫廖成林，你们就错了、啊。所以廖成林这个名言虽然没有自信，可是你说错的对象还是错的啊。不会因为名言无自信，你随便说就对了、哦，了解吗？是不是觉得哦，真的我捧着书掉泪，我捧着书掉泪。一个人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教导，如果没有真的花过时间，真的好好的去思维，如果不能从三法印一时相应去理解每一个宗义的话，他都容易，虽然他已经企图脱离任何宗派的立场，可是能脱离吗？我跟你讲，凡夫人是脱离不了立场的。我只要用名言，我不能没有立场，知道吗？但是我虽然可以这个时候有立场，我下个时候也可以怎么样？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是梁启超的名言。这是有修行的人，他可以承认我过去那样讲是不对的，乃至于呢，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这是什么？所对治的问题，对不对？当时有那个问题，所以我要这样子说，等我这样立破了以后，我所立的法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再把它破掉。我能保持一直不断的去除遣我过去所说的东西，帮助我们大家一块怎么样去入实相，这个是佛的智慧啊。懂不懂？这是佛的智慧啊，这件事情各位要了解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唯是瑜伽行派，为什么是了义之教？因为他不隐瞒，他不隐瞒，因为他认为前面两时的教法已经解决完所要对治的问题。因为第一时教不能不说有，因为你如果不定义有，大家根本没办法对焦，对不对？没有办法观察跟思维，还有辨析我们生命境界的实相，所以要界定有，你要肯定相有，才有办法讨论，对不对？如果你都说一条，我说说一条，咱们大家都没有对焦，能谈吗？佛能说法吗？就不能说了。所以第一时教一定要说有嘛。那为了怕你着有，所以第二时教不得不要对治有执，所以要说空嘛。但是说空也不是真实空，对不对？说空只是告诉你，因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生，这是中论的说法。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一切法无自性空，所以呢假借因缘可以成立万有，这是中观的论点。空是不妨碍有的，所以呢空而不空，对不对？所以空而不空，所以呢这里面就有空义有不空义。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中观他们认为他们很立根，他们可以即空说缘起，即缘起当体就知道它是空，不会留一个缘。那么如果缘生一法，这一法我知道是空，可是我就要问，那个缘空不空？这是顿根人的思想，了解吗？我说物瓦良传嘎嘎作画成为一个屋子，我现在了解因缘所生法，那个屋子的名言是空的，对不对？其实只有这些砖瓦的存在，那我就要问呢，那砖瓦有没有，对不对？这是顿根人的问题。